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英国脱欧公投最终结果确定英国脱离欧洲联盟。昨天的公民表决，51.9%的选民选择离开欧洲。英国公民表决投票一天紧张，所有民意测验以及投票中途的一项分析几乎全部看好英国留欧。世界股市对英国脱欧惊愕，亚洲、欧洲股市全线下跌。英镑币值下跌至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坎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炼被指控涉嫌一起学校独跑道受贿案，在乌坎召开新一次全体大会前被警方带走。林祖炼的律师申请会见被拒绝。6月24日至2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名文革研究者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审视目前文革研究现状，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讨论文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中国江苏省盐城地区23日遭龙卷风和冰雹突袭，受灾严重。法新社消息报告，截至24日8时为止，灾区死亡人数上升到98人，受伤人数也已经超过800人。法国警方至少逮捕了9名星期四晚间蒙面破坏法国劳动民主联盟巴黎办公室的嫌疑者，受害的法国劳动民主联盟谴责暴力行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
英国脱欧公投最终结果确定英国脱离欧洲联盟。昨天的公民表决，51.9%的选民选择了离开欧洲。英国公民表决投票一天紧张，所有民意预测以及投票中途的一项分析几乎全部看好英国留在欧盟。脱欧派欢呼胜利，同时不忘感谢首相卡梅伦给英国选民自觉表达的机会，而留欧选民则谴责卡梅伦断送英国前途。然而脱欧派以及留欧派领袖均挽留卡梅伦留任，世界股市对英国脱欧惊愕，亚洲、欧洲股市全线下跌，英镑币值下跌的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脱欧公投最终结果让英国与欧盟解除了所有的合约，英国从此不再是欧盟成员，由此欧盟从28国减为27国。51.9%的英国选民投票赞成脱离欧盟，48.1%的选民投票留在欧洲。英国全国选举委员会今天早上公布了昨天公投的正式结果。英国公投让世界吃惊，直至投票结束的最后时刻，各界均希望并看好英国最终选择留在欧盟。除了舆论相信暗杀赞成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议员事件可能会给英国脱欧狂热降温，英国的各种民意预测和投票追踪分析都报告留欧派稍微领先。全球股市今天对英国公投结果吃惊，早前亚洲股市已经惨跌，欧洲股市今天上午开盘全线下跌，英国股市下跌惨重，跌9%，法兰克福股市开盘降9.5%，巴黎股市开盘也下跌8%，其他重要的股市都报大幅下跌。英镑对美元跌至3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下跌近10%。欧洲各国今天早上面对英镑脱欧事实，纷纷做出解救的表示，希望帮助英国经济金融市场避免全面震荡。欧洲央行决定大面积干预英镑下跌，希望止住英镑狂泻趋势。 欧洲舆论一片批评，指出欧洲联盟面临创始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上午稍晚发表讲话，对英国脱离欧盟做出回应。据法新社说，英国脱欧阵营领导人说，谢谢卡梅伦给了英国人民一个选择的机会。英国执政的保守党至少有70多名议员联名写信要求首相卡梅伦连任。英国公投结果让英国脱离欧盟事实对现任首相卡梅伦造成冲击。脱欧派感谢卡梅伦决定公投，但欧洲派则谴责卡梅伦为了政客的利益而拿英国的国家前途做赌注。尽管保守党数十名议员联名写信呼吁卡梅伦留任，但卡梅伦公开表示将在十月以前辞去首相职务。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投正式结果出笼，肯定脱欧派公投胜利之后表示他将在十月以前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亚洲股市今天全线下跌回应，香港股市半日狂泻近千点。英国公投脱欧派胜利冲击日本股市，因英镑大幅下跌导致日元飙升，但东京股市却大跌。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在英国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中，支持脱欧的票数超过半数，东京外汇市场24日日元汇率急剧攀升，美元对日元汇率盘中一度跌破100大关，日元汇率升至201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而股市暴跌1286日元33钱，创今年新低。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时间24日中午以后，在财务省内召集紧急记者会，指出目前汇市市场神经质般的波动，我们十分关注，在必要的时候将比以往更加切实的对应。麻生指出，对于英国公民公投的结果给世界经济金融外汇市场带来的风险极度忧虑。有记者问，日美欧等先进7国会不会针对投票结果进行协调干涉汇率？麻生回答说，无可奉告。由于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英国公投结果脱欧派胜利，投资者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不安情绪升温，被视为相对安全的资产日元愈发受到追捧，而日元持续走高，恐将导致以出口企业为主的日本企业业绩恶化，因此24日的东京股市全面暴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胡坎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总联被指控涉嫌一起学校的毒跑道，请听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广东市市二委市政府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原书记林祖炼涉嫌的一起受贿案，称最近有网友发帖称林祖炼插手乌坎学校的塑胶跑道工程，从中收受回扣，造价42万元的塑胶跑道工程拿了8万元回扣。据官方说法，上委市获知网民情况反映之后，在5月23日下午向该县所转交检察机关。上委市质监部门当晚赶到乌坎学校，对正在使用的塑胶跑道进行了取样和查封。根据官方的说法，林主任对此已经供认不讳。不过根据上委市中资办主任谢平和的说法，林主任受贿的案的破获是根据当地民众的举报，两级检察机关经过3个月的摸查侦办，在6月17日将其抓捕，而在3天之后，即6月20日，林主任供认了收受回扣、收取贿赂的犯罪事实。两个说法都出于官方的同发布会，因此只能理解为林主任除了6月20日供认的收受贿赂等犯罪事实外，又被官方发现并供认了新的犯罪事实。而新的犯罪事实如此紧密结合时事，令外人颇有猜疑。有网友评论就说，因为是70岁老人家了，这次没有被嫖娼，而是被受贿，为什么不让他承认是勾结外星人入侵地球呢？此外，据两位广东律师被司法局施压无法履行林家人委托为林主任辩护的 昨天上午，北京的魏鲁九律师前往陆丰市检察院申请会见林祖炼。今天上午，陆丰检察院以林祖炼本人不愿意接受律师委托为由，拒绝了魏鲁九律师的会见申请。检方交给魏鲁九律师一份署名林祖炼的手写声明。根据周泽律师发布的微博，其内容大致为：我相信政法机关依法依规办案，我本人早已表态，不需要任何律师协助，更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请律师。林祖炼的家人对这份署名林祖炼手写声明的真实性表达了质疑。魏鲁九律师以案件敏感为由，拒绝了本台的采访要求。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研讨会活动由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社会和意识研究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辑委员会主办。除海外学者之外，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辉、北京电影学院文学教授崔卫平等来自中国国内的学者也将参加活动，朱学勤、唐少杰等知名学者则将以书面发言的形式与大会分享研究成果。这次大会以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为题，既侧重历史回顾与研究，也关注文革历史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希望弥补中国国内文革研究面对的严重局限。会议主办方在新闻稿中特别强调，文革爆发50周年之际，全世界主要媒体都对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做了大量的报道和反思，但是中国的媒体除《人民日报》的一篇小文章以外，都被集体失意沉默，更不用说组织任何反思和探讨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海外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组织和召开这样的大会就责无旁贷。讨论会既有新一代学者的文革研究论文，也有资深学者的见解，话题既涉及文革的起源、动机、文革中的暴力、大饥荒与文革的关系、文革屠杀与纳粹屠杀之比较等等，也联系当代中国的发展，分析改革话语的困境、中国近年来的毛左和非毛运动、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的关系等等。会议也在反思文革的同时，特别开设主题讨论，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对反思文革的再反思，探讨如何走出文革研究在思想上的局限。这次研讨会以中文进行，主办方欢迎关注文革历史的各方人士前往参加。
中国江苏省盐城地区23日遭龙卷风和冰雹突袭，受灾严重。法新社消息说，截止24日8时为止，灾区死亡人数上升到了98人，受伤人数也已经超过800人。与此同时，江苏省当局已经增派消防与医疗人员，并开始撤离灾民的工作。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蓉的介绍。
据中国民政部统计表示，江苏省盐城多个地区23日下午突然遭到龙卷风和冰雹袭击，周边村落的瞬时中心风力更达到12级，造成这一路段的电线杆、广告牌大量倒塌，交通中断。本次暴风雨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8人，受伤人数更是超过800人，其中200人伤势也严重。法新社报道引述盐城阜宁一位村民回忆遭遇龙卷风的惊魂一刻，这短短的20分钟对他而言就像是世界末日一般。他说，突然天黑了，以为要下暴雨，立刻躲回家中，然后从窗口看到前面房屋瓦片都被掀了起来，就赶紧躲到了墙角处，轰隆一声，房子塌了，再从缝隙里面爬了出来。另一方面，针对龙卷风和暴雨恶劣天气，据说当地气象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发出警报。报道说，当地政府昨晚已派出救援人员开始撤离灾民的工作。中国南方地区五月和七月因为季风季节而遭到强降雨侵袭，这是199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日本官方对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向习近平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夜之间开发核武器的说法表示不满。拜登是在敦促中国认真考虑朝鲜核开发问题时做出上述表达的。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强调日本不可能拥有核武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英国历史性且投票率高达72%的脱欧公投结果今早出炉，令英国脱离欧盟变成不可逆转的事实。据英国官方数据显示，支持脱欧阵营胜出将近4%。具体来看，支持脱欧与支持留欧的票数，前者占总投票数的 51.9%， 后者为 48.1%。在英国现场报道的国外记者面对这项结果时不免表示，在公投过程中看来选民们中反建制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感到欧盟过多剥夺了英国普通公民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路透社的报道称，脱欧派领袖法拉奇今天清晨在威斯敏斯特对支持群众说，这是庶民的胜利，6月23日将作为英国独立日载入史册。法拉奇是英国独立党领袖，该党主张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并且在去年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颇有斩获。至于主张留欧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则在公投结果正式公布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尽管自己仍旧坚信留在欧盟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他尊重大部分选民的抉择。同时，卡梅伦宣布将在3个月后，即在今年10月前辞去首相的职务。外界目前认为，领导脱欧运动的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最有可能接替卡梅伦的首相职位。不过，卡梅伦在讲话中强调出不会立即启动2009年里斯本条约加入欧盟条约的第50项条款，也就是有关退欧程序的条款。此前，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与欧盟脱欧的过程可能需要2年或更长的时间。法新社布鲁塞尔消息称，在欧盟总部各个主要政治团体主席在英国公投结果出炉后立即齐聚一堂商量大计。报道称，两个欧盟政团主席不约而同地批评英国首相卡梅伦辞职的决定。他们指出，卡梅伦留下与欧盟协商的烂摊子给继任者是逃避责任。另外，欧盟委员会宣布在下周二早上10点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商讨如何落实让英国脱欧的种种复杂程序。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英国退出欧盟公投的结果表示，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英欧关系公投结果，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英和中欧关系，支持欧洲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还表示，希望英欧通过相关谈判早日达成协议，一个繁荣与稳定的欧洲符合各方利益。在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43年后，英国选民如今决定脱欧，一如预期的在全球股市中投下震撼弹。英镑对美元汇率同时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就此，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表示，英国央行已经准备提供超过2500亿英镑的基金，以稳定金融市场。英国脱欧成定局对今天全球股市的负面影响其实是小，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一直有心理的准备。 但这个被比喻成潘多拉盒子的公投打开后，它在政治层面的波动范围更大，也更为深远。其中一个立即效应，那就是欧盟其他多个国家极右政党也提出要求举行退出欧盟的投票。例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表示，法国人现在也必须有选择的自由。他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自由的胜利，我已经强调多年，我们现在在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也必须举行同样的公民投票。分析指出，欧盟现在看起来不得不担心英国退出将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70年，甚至在疑欧主义盛行下走向解体。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将对欧盟内部大学生互换合作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英国大学生是否还可以一如既往前往欧盟其他成员国就读？同样，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大学生是否可以前往英国就读？法国世界报网站今天针对英国公投脱派胜利的结果发表社论文章，聚焦欧盟以及英国大学生将因此而承受何种影响。世界报引述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欧洲事务双重硕士学位学科的教授傅谢指出，首先是欧盟成员国学生在英国大学的注册费将大幅飙升，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学生必须交付的注册费将等同于别的外国学生，也就是说将远远高于目前法国留学生缴纳的学费，这就意味着前往英国就读的欧盟学生的人数也将因此而暴跌。世界报引述英国媒体指出，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在英国就读的大学生中，超过5.5%来自欧盋，他们对英国经济带来了37亿英镑的收入，提供了34000多个工作岗位。此外，除了学生的学费之外，欧盟是否将一如既往地向英国大学提供科研援助经费？因为根据欧盟相关部门的透露，瑞士公投否决接受移民议案之后，欧盟决定终止同瑞士有关科研以及大学生交流项目的合作，双方目前正就此议题重新展开谈判。那么以此类推，欧盟也很可能将同英国展开类似的谈判。当然，英国大学生在欧盟其他国家就读也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倘若英国退出欧盟大学生互换交流机制，成千上万名英国大学生的学业很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世界报引述来自欧盟大学生互换交流机制负责部门的统计数字，2013年总共有38666位英国大学生享受欧盟交流机制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在欧盟其他国家就读。一位在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新闻系就读的英国女大学生向世界报表示，英国大学的学费是如此昂贵，倘若留在英国，她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学业。法国的大学生网站引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指出，英国是欧盟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选择。2012年至2013年期间，19.3%的欧盟留学生选择了英国，西班牙是第二选择，其比例为18.8%。大学生网站评论说，英国选择脱欧之后，很可能将同瑞士以及挪威一样同欧盟谈判，试图获得一个特殊的合作伙伴国的地位。该网站还特别指出，英国的公投结果对今年9月开始的学年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公投的结果还必须获得英国政府以及欧盟的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同样，到英国就读的欧盟大学生是否需要申请签证，以及英国大学的毕业文凭是否继续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承认，这些问题目前来说还是未知数。一反法国舆论对英国脱欧前途叵测的担忧的语调，法国金融界期刊《资本》令人惊讶地在其网站刊登文章，标题是《英国脱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文章在罗列了英国脱欧造成汇率动荡，使英国陷入不稳定状况等负面影响之后，笔锋一转，指出英国脱欧对法国带来的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作者指出，英国脱欧将造成市场动荡，导致国际资本离开英国，转向欧盟其他国家。而英国到目前为止是全球250多家跨国公司中 40% 的公司的注册地，这些公司中的金融集团很可能会首先离开英国。除了金融业之外，汽车、化工等制造业也已经有700多家英国以及德国企业表示，倘若英国脱欧将减少企业在英国的活动。而这些准备离开英国的跨国集团将选择的新的据点很可能是巴黎。文章透露说，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商务律师以及金融界人士开始在巴黎购置房产。当然，文章也指出，除了法国之外，欧盟其他国家也可能从英国脱欧中受益。比如说，西班牙的汽车制造业、卢森堡、爱尔兰以及荷兰都期待承接寻求新的据点的金融企业。文章最后指出，英国的脱欧为欧盟推进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可能，因为不少观察家们指出，英国一贯的主张就是将欧盟作为一个经贸市场，而拒绝在政治、外交以及社会等领域的进一步的协调。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曹国新主持的上海视窗。
6月24日，英国关于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结果出笼，脱欧派险胜，金融市场大跌。一般认为英国政商主流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框架内，但卡梅伦所以提出脱欧公投是希望向欧盟要价，以欧盟谈判新的契约，建立新的关系，减少负担，获取更多的好处。但玩弄民粹玩出了火，投票之前虽然多项数据显示留欧派占了上风，议员枪击事件则是多年来英国少见的极端政治暴力，事实上已经暗示了脱欧派不惜行险的决心，但却没有惊动英国的主流精英。沉默的脱欧派集结了多方面力量，其底色是在全球化以及在欧洲一体化中利益受损、就业机会渺茫的中底层英国民众。从投票结果来看，以地区分，支持脱欧的主要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城市，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而支持留欧的主要是伦敦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从人群上看，底层人民普遍支持脱欧，而精英和中上人群普遍支持留欧。一天前，虽然几乎所有的民调和博彩都认为英国不会最后脱欧，传统政治机会失效的程度和美国大选中川普在一片不看好声中冲突重围，让各路选战专家纷纷跌破眼镜，颇为类似。此外，虽然此番脱欧占了上风，但在不成文的英国宪法中，脱公投法律效力如何仍然有争议。在2018年正式脱离之前，也还有两年的谈判期。从操作层面，英国即使退出欧盟框架，也必须与欧盟谈判新的关系契约，从劳工控制到关税技术壁垒，纷繁复杂，一般认为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无论是英镑下跌、美元、日元的暴涨，甚至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低迷之下，中国 A 股难免随之下探。中国民众可以全球化配置资产的人永远是少数，因此很少有人能准确地估计出英国脱离欧洲这一进程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普通民众利益的影响。因此，中国网友对英国脱欧的看法更多的还是隔岸观火、纸上谈兵。对普通民众来说，首先是到欧洲旅行的签证问题。由于英国并非申根国家，除非瑞典、意大利等国随着英国脱离欧盟，欧盟架构彻底分崩离析，否则英国脱离欧洲对中国民众获取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申根签证并无影响。去英国照样办英国签证，去欧洲照样办申根签证，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相反的是，如果英国果真很快地从经济板块上脱离欧洲市场，至少减少对欧洲的依赖和融合，相信英国势必将加强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接近。目前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入境严格的审查或者也将相对简化。此外，有分析就认为，除了英镑大跌外， 脱欧对欧洲一体化将造成重大打击，欧元的信誉也将降至冰点，而日元随之将一发不可收拾，赴日旅游和日本代购的冬天也将随之来到。许多对英国脱离欧洲的讨论虽然开口较小，却颇为有趣。例如知乎上的网友可乐嘉宾就提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对目前中国球迷影响最大的英超将产生直接冲击。目前欧盟的球员在欧盟人口自由移动的规则之下，可以毫无阻碍地到英国踢球，反观非欧盟的球员则需要获得工作签证。英国人一直对外来移民抢占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其中也包括了足球，于是不仅普通工作签证的要求都在每年提高。因此根据去年开始实行的规则，非欧盟的职业球员需要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球队踢球，且踢了超过 70% 的比赛才能获得工作许可。按照这个条件来看，在英超、英冠以及苏超踢球的欧盟球员将有332名无法获得工作签证，近一半的英超球员需要获得工作许可，2/3在英国踢球的欧盟球员无法达标。除了人力球员方面的问题，电视转播权也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英超一年有33亿元的收入几乎都来源于转播权，退出欧盟的英超将减少了欧盟球员的参与，再加上经济交易的限制，可能使转播权的交易急剧减少，影响整个联赛的质量。此外，外交政策网站就刊文称，脱欧可能会给美剧《权力游戏》造成影响。制作这部成本较高的电视剧部分依赖于欧盟的区域发展基金所提供的资金，而该项基金的目的是刺激欧盟的经济成长。北爱尔兰是 HBO 这部热播剧《权力游戏》的主要拍摄基地，如果英国决定最后脱离欧盟，那北爱尔兰也将随之离开欧盟。这部拍摄场面很大，而大部分采用实景拍摄的电视剧资金投入非常大，如果英国最终脱欧，那 HBO 可能将无法得到这部分的津贴，许多大场面拍摄将更加困难，或者可能就必须搬到欧洲大陆去了。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国公投最终结果确定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世界股市对英国脱欧惊愕，亚洲、欧洲股市全线下跌，英镑币值下跌至30年来最低水平。英国公投脱离欧盟成为事实，首相卡梅伦表示将在10月前辞职。乌坎村原村委主任林祖炼被指控涉嫌一起学校独跑道受贿案。世界各地学者在洛杉矶举行文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江苏遭特大龙卷风袭击，遇难人数上升至98人。中国官员承诺将在学生放暑假时拆除学校独跑道。日本官方对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向习近平表示日本可在一夜之间开发核武器的说法表示不满。世界级钢琴大师西摩·伯恩斯坦说，为提高金正恩文化文明知识，愿意教金正恩弹钢琴。法国警方至少逮捕9名星期四晚间蒙面破坏法国劳动民主联盟巴黎办公室的嫌疑人。现在我们将播出本台后半段的第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英国周四举行的退欧公投尘埃落定，民众最终选择离开欧盟。这一结果令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重创。继亚洲股市暴跌之后，欧洲股市周五以一片狼藉的局面开盘。这一公投结果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受到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也令亚洲市场和英镑落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退欧公投结果造成的冲击波波及欧洲所有金融市场。周五，欧洲股市开盘大挫，巴黎股市暴跌 10%， 与跌幅极近 10% 的法兰克福股市旗鼓相当。 伦敦股市的跌幅则超过 7%， 英镑录得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对美元下跌超过 10%， 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金融时报表示，英国 AAA 的主权信用评级已不再稳固。英国富时指数和德国的达克斯指数暴跌 11.5% 和 10%， 欧洲600指数下挫 2.8%。 法新社报道指出，本次公投结果造成的震撼堪比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时的情形，首当其冲的则是银行部门。像巴黎银行一样，德意志银行暴跌 16%， 兴业银行下跌幅度也超过 25%。衍生品交易商法国分公司首席市场分析师强调，市场简直不相信公投结果，退欧的决定出乎市场意料，因此引发连锁反应。总部位于伦敦的老牌零售外汇经纪商交易主管认为，这是有史以来金融市场经历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公投造成的影响将在全球范围体现。目前尚难估测这次公投引发损害的规模，但其程度极有可能超过2008年雷曼银行破产造成的所有损失。公投运动之初，市场就对英国退欧前景可能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以及金融世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表示担心。主伦敦固定收益投资总监表示，对英国来说，公投结果无异于一场灾难，退欧影响将超过英国国界，将对贸易交流以及金融资产领域造成直接及潜在的深远影响。周四各投票站关门时，英镑对美元曾一度升至1:1.5的水平，随后逐步跌至1:1.45、1:1.40，并继续下滑，出现了198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疯狂下跌局面，最后暴跌至1:1.3229，录得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下跌幅度超过 10%。周五开盘时，英镑对美元比率逐步升至1:1.3686。被视为相对安全的资产日元和黄金则愈发受到青睐，各方投资者纷纷涌向债券市场。德国国债落入负面境地，法英两国十年期贷款利率降至历史新低，最脆弱的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则受到忽略。面对这一充满灾难性的局面，各国央行准备采取行动。日本央行随即宣布，准备与其他央行展开合作，注入资金，以限制对市场的冲击影响。英国央行也做出类似承诺，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英国退欧公投已落下帷幕，此后将开启至少两年时间繁杂的脱欧程序。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难免令人忧虑。另外，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可能失去欧盟单一市场管道，必须与全球各国建立新的贸易协定。欧洲可能也将面临一场存在危机，随着民粹派激增，欧洲的反移民运动团体也发出退欧呼声。英国公投结果揭晓后，法国和荷兰的极右翼领导人立即呼吁就留欧还是脱欧问题举行公投。实际上，在公投之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重大国际金融机构就曾表示，本次公投除对英国及全球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英国脱离欧盟还将造成长期的损害。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经济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过度使用抗生素威胁人类健康，也会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而且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就连使用抗生素的牛，它们排出的粪便也会导致温室气体效应。 当然含有抗生素的牛粪让全球变暖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泛滥使用抗生素威胁人类社会。大家知道抗生素消灭细菌，在1928年弗莱明发明潘尼西林这个抗生素拯救了不少的生命，但是近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警告说，全球使用抗生素激增也由于不了解药性，滥用抗生素让人体产生抗药性，如果再受到细菌袭击，抗生素会失去抵抗作用。在法国也经常听到不要自动使用抗生素的口号，随着科学家最新发现，会不会出现抗生素破坏环境的口号呢？最近科学家发现，含有抗生素的牛粪会加速全球温度变暖的速度。美国科学家发现，抗生素与全球气温变暖有关系。在美国波德尔科罗拉多大学哈默博士的领导下，研究小组经过系列研究，发现服用抗生素的牛，它们排泄的粪便中，可能释放出更多对气候不利的甲烷气体。这些气体导致全球气温变暖。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在5月25日发表在英国皇家学院的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上。大家知道，安静的牛群、打嗝等生理活动都会释放出甲烷，而现在科学家发现，牛粪中会产生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气体，尤其是服了抗生素后，牛粪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是美国科学人员通过一个小型系列测试得出的结果。哈默尔介绍说，他首先发现工业集中饲养的牛群普遍使用抗生素，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等大工业化饲养，因集中饲养这些牲畜容易生病，互相传染病菌，因此兽医们给生病的牛打抗生素治病或者打预防针。另外，欧美国家养殖业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尝试将抗生素加入饲料中喂养牛和猪，结果发现在使用同等数量的饲料和同样的生长时间内，食用了抗生素的牛群和猪群生长速度快，而且抗病力效果提高。因此欧洲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抗生素在养殖业中逐渐合法化而且普遍使用，随后也被世界各国争相效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随着抗生素大量使用也给动物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不仅是牛产生了耐药性，而且食用肉类部分消费者出现过敏等系列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转而对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推出了种种的规定。哈默尔和他的研究小组考虑，食用抗生素的牲畜，特别是牛，是否也会损害自然环境。科学家们发现，食用抗生素改变牲畜的消化系统，随之也改变了它们排泄的粪便成分。具体的说，科学家们想考证，第一，抗生素是否会对依赖其生存的小动物产生影响。第二，是否会改变牛粪中释放出来的甲烷，而甲烷等气体引起温度升高。为了具体测试抗生素在多大程度上会给动物，特别是牛粪便中甲烷含量带来影响，美国科学家们用十头牛首先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序列测试，其中五头牛服用了速环素，这是一种农业上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另外五头牛作为参照物，进行试验的五头牛服用抗生素三天，随后每天用水桶收集牛的粪便，进行甲烷、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测量，然后在这些牛排出的粪便上放上一些枪螂。大家知道枪螂俗名屎壳郎，这些小虫子通过牛马的粪便为生，清扫自然环境中的废物。牛每天总计产生百公升的甲烷、纤维素 通过在牛胃中某些微生物的降解产生甲烷，这个分解过程会在牛粪便中还继续一段时间。如果屎壳郎在草地上的牛粪里挖一条通道，氧气就会进入牛粪中，释放甲烷的数量就会降低，因制造甲烷的微生物接触氧气后也会死亡。根据此项研究结果，有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食用了含有抗生素的屎壳郎没有死亡，而且屎壳郎的大小、生长的速度和数量也没有受到抗生素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发现明显的影响。但是坏消息是，尽管在两类粪便上放有的屎壳郎数量一样多，服用的抗生素的牛粪释放的甲烷是没有服用抗生素牛粪便释放中的甲烷接近两倍，就是 1.8 倍。这位美国博士指出，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服用抗生素后，无论粪便还是在屎壳郎的身体中，微生物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而且牛粪中释放出更多的甲烷。得出的结论是，抗生素改变牛粪便中微生物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美国研究人员也指出，此项研究还有其局限性，比如牛还继续通过打嗝释放甲烷气体，抗生素在这方面的影响研究人员还没有进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证明其科学实验的结果。当然，抗生素能够改变消化系统中细菌群类的组合，这并不是新发现，这点已经在许多动物种类和人类中得到了证明。当然，这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对于甲烷微生物的效果还几乎没有什么分析。通常在畜牧业中使用抗生素会造成抗药性的发展和传播，还会进一步影响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在最近，科学家们已经拉响了警钟，就是如果不采取措施，未来每年可能将有1000万人死于存在抗药性反应的感染。科学家们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在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上要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称全球抗生素耐药性的增长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为期一周的正确使用抗生素世界周活动，意在提醒人们对绝对滥用抗生素的高度重视。当然，抗生素对消灭细菌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如果产生抗药性，一旦身体内产生这种情况，在受到细菌攻击时，抗生素就失去了抵抗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抗生素的耐药性在扩大，在某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抗生素的不了解，导致人们错误用药。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抗生素使用必须有医生的处方，而且服用人必须严格遵守医嘱，按照时间和疗程服用。而且如果病状消失后，病人不能把抗生素交给其他人服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滥用抗生素的问题在世界很多地方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人类和社会在使用抗生素上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世界卫生组织对12个国家总共10000名人进行了咨询调查，发现中国抗生素使用超过西方数倍，而且最新研究也显示，滥用抗生素不仅对人类有危害，而且通过动物、牛类释放甲烷气体，对大气环境及农业生产也有负面影响。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最新的一份科学研究成果，就是食用抗生素牛粪会导致全球气温变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瑞迪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盛夏来临，形式各异、品味多样的冰淇淋是人们喜爱的消暑极品。烈日之下品尝一口冰凉玉化的冰淇淋，既有爽口的清凉，也有一番假日的惬意。如果说大小商店充斥着各色品牌的大众化产品的话，手工制作的冰淇淋自有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冰淇淋所难以达到的品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几家法国特色的手工制冰淇淋。最著名的法国手工冰淇淋作坊当属巴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附近的 Bertillon。 这家甜点作坊自1954年问世以来早已名扬世界，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始至终坚持着自己的手工制作程序，不曾改变。基本原料依然是品质上好的全脂牛奶、鸡蛋和鲜牛奶，其产品既有含奶油的冰淇淋，也有各色纯果味的沙冰。这里的果味沙冰尤其诱人，有70种不同口味。上等的水果原料经过加工，更多了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甜味。从形式上说，不仅有常见的蛋卷冰淇淋或果味冰球，不同果味的冰淇淋蛋糕也是该作坊的特色产品。Bertillon每个月都会推出特色风味，今年6月的特色口味是草莓。6月23日这里还推出蔬菜口味的冰淇淋，有甜菜、有芹菜、有金不换。感兴趣的听众不妨前去换个方式品尝日常菜蔬。Bertillon每天制作上千升冰淇淋和果味沙冰，供往来游客和新老主顾品尝。它也是巴黎以及巴黎近郊140多家餐馆精品食品店的必备品。也许是出于对其产品四季咸宜的深度自信， Bertillon 也是巴黎唯一一家在盛夏八月关门的冷饮店。如果说 Bertillon 是一家传统老店的话， Une Glace à Paris 则是夏日巴黎的新秀。这家位于巴黎第四区的冷饮店刚刚庆祝了周岁生日，仅仅一年的时间，这家由曾荣获法国最佳工匠美称的冷饮制作师傅 Emmanuel 黑勇就已经把它办成了颇受巴黎人和游客喜爱的品牌。香料从猕猴桃到兰姆巴巴，从不同产地的香草到巧克力与甘橙的奇妙组合应有尽有。产品有传统的冰淇淋，也有各种口味的奶昔、冰淇淋蛋糕和小点心。传统的冰淇淋也不乏创新，有新开发的不同口味的组合，也有诱人的新形式。在世界50家最佳餐厅评级中，荣获最佳甜点师傅的 Pierre Hermé 以其精美细腻的法国特色甜点蛋白杏仁饼马卡龙闻名，但他也是出色的冰淇淋制作师傅。特色产品是由奶油巧克力、百香果沙冰和焦糖菠萝组成的冰杯 Mogador， 或者是由绿柠檬和覆盆子沙冰经艾斯普莱特辣椒点缀的 Jardin Enchanté。 但更独特的产品也许应该说是像三明治面包一样长方形，两面覆盖着马卡龙的 Miss Glagla。 Pierre Hermé 在巴黎开有多家店铺，位于巴黎第七区的 Ice Hall 冷饮店尤其以其不同形式吸引顾客。它打破了传统的球状形式，专制奶油冰冻板块，然后制作成卷，再点缀上各色水果。特色口味产品是巧克力、焦糖、香蕉、热带水果等等。这里还有不额外加糖，以牛奶和奶油或椰奶制成的冰淇淋。 担心糖分过量的食客尽可尽情享用。口味因人而异，人们对各式各样的冰淇淋的评价自然也各不相同。TripAdvisor 网站每年都会评出全法国十家最佳冰淇淋。2015年入选的十家品牌，有三家都在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以上是今天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欢迎登录 I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现在我们请小山为您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
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致认为，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是对欧洲建设一个打击。默克尔敦促不要对英国脱欧过快反应。奥朗德指出，法国将推动欧盟接受教训，多方位改进，避免倒退。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洲联盟，欧盟各成员国官方纷纷表态回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发表公告讲话，指出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对欧洲联盟来说是一个打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对英国公投结果表态，也认为是对欧洲建设的一个打击，但默克尔希望欧盟27国避免过快对英国公投结果做出匆忙的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今天上午的讲话中指出，法国将推动欧洲联盟做出新的发展而避免倒退。奥朗德在讲话中涉及的欧盟改革发展内容包括安全、国防和边境保护，刺激经济增长而加大投资，鼓励就业，协调工业政策与税务和社会政策等。奥朗德还提及将加强欧元区地位并优化欧元区治理。奥朗德与默克尔定于星期一碰头开会，就英国公投脱欧结果做出研究，意大利总理届时也在场参加讨论。奥朗德与默克尔同意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就推出欧盟发展计划，将英国公投脱欧的打击改变成为欧盟发展前进的新的动力。奥朗德指出，避免欧盟倒退至关重要。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国公投最终结果确定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世界股市对欧英国脱欧惊愕，亚洲、欧洲股市全线下跌，英镑币值下跌至30年来最低水平。英国公投脱离欧盟成为事实，首相卡梅伦表示将在10月以前辞职。乌坎村原村委主任林祖炼被控涉嫌一起学校毒跑道受贿案，中国官员承诺将在学生放暑假时拆除学校毒跑道。世界各地学者在洛杉矶举行文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江苏遭特大龙卷风袭击，遇难人数上升至98人。日本官方对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向习近平表示日本可在一夜之间开发核武器的说法表示不满。世界级钢琴大师伯恩斯坦说，为提高金正恩文化文明知识，愿意教金正恩弹钢琴。法国警方至少逮捕9名星期四晚间蒙面破坏法国劳动民主联盟巴黎办公室的嫌疑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Music 所演唱的 Oniva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On va quand même tenter l'exploit, on y va, même si on ne ne sait pas vers où, même si on ne sait plus vers quoi. Pas rester sur nos genoux, on est bien plus grand qu'on ne le croit. On y va, quitte à se casser le cou, quitte à s'en mordre un jour les doigts. Et même si on tombe sur des roches, et même si on tombe sur des cas, que veux-tu que l'on se reproche? Que fait-on dans ces cas-là? On y va, on y va, on y va. On nous prend pour des fous, c'est déjà fait depuis longtemps, je crois. On y va, on y va. On va quand même tenter le coup, on va quand même tenter l'exploit. Et même si ce n'est pas tout proche, et même si on ne connaît pas l'endroit, que veux-tu que l'on se reproche? Que fait-on dans ces cas-là? On y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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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y va. On n'a pas fait comme on a dit, on a changé.